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1月18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新春走军营栏目，记者走进驻守在雅鲁藏布江河谷腹地的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连，跟随连队官兵汤兵和登高山，用声音记录下他们检查维护通信线路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实地感受他们在恶劣环境中的坚守奉献。
环救军情，叙利亚和卡塔尔要求以色列撤出其占领的戈兰高地军事缓冲区。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那些扎根深山的无名野花》，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上午，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在介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西藏定日地震救援工作的情况时，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军队各级坚决贯彻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命令指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军委联制中心依案迅即启动应急指挥机制，指导西部战区武警部队组织地面力量和空中力量高效展开救援行动。截至15日，动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2055人，民兵869人，紧急调派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航空器20架次，车辆和工程机械297台，抢救生还27人，转移受灾群众2756人，开设野战医疗保障点21处，救治和医疗巡诊伤员22359人，搭设帐篷和板房2812顶，提供热食9.5万余份，运送救灾物资4300余吨，清理废墟4700余立方米。子弟兵将始终与镇区群众同在，以实际行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人民群众筑起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还发布了南部战区司令员与法军太平洋海区司令举行视频通话的消息。
根据中法两军合作计划，经双方商定，1月17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南与法军太平洋海区司令潘热举行视频通话，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有记者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近日率团访问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请进一步介绍中国军队与上述两国军队关系发展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1月6日至12日，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应邀访问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等交换意见。此访旨在落实中国与上述国家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两军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军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有记者提问说，据报道，076两栖攻击舰首舰四川舰近日在上海举行下水命名仪式，引发境内外舆论高度关注。有台湾媒体称，076舰立体化登陆作战能力惊人，该舰出动就是台湾最危险的时刻。还有外媒炒作，该舰将打破地区军事力量平衡，带来不稳定因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根据国防需要发展必要武器装备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中国自主研制建造076两栖攻击舰是着眼国家安全需要和海军建设发展全局做出的正常安排，目的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该舰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两栖攻击舰，创新运用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可搭载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两栖装备等，具备较强的两栖作战、远海作战能力。该舰下水后将按计划开展设备调试、细薄实验、航行试验等工作。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欲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076两栖攻击舰下水是海军装备发展中的一次正常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地区和国家。
有记者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发表讲话时妄称，中国、俄罗斯等国正威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严重影响印太及全球和平稳定，台湾应继续提高所谓国防预算，强化所谓国防力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赖清德之流数典忘祖，一派胡言。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明确台湾回归中国，这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的胜利果实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台湾除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其他的国际法地位。事实上，赖清德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谋独挑衅，已经成为破坏台海乃至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正告赖清德当局及台独分子，以武谋独不过是螳臂当车，完全是自掘坟墓，搞台独绝不会有好下场，解放军打独促统绝不会有一丁点手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台湾当归，归来天地宽。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介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扎实开展新年度军事训练的情况时表示，
2025年全军军事训练聚焦应对现实安全威胁，深入开展实际作战场景下训练，强化联合作战体系演练，充分发挥军事训练设战指战功能，贯彻落实全军基础训练现场会、合成训练现场会部署，按照新的基础训练大纲全面施训，广泛开展跨军兵种、混合编组等重难点问题演练，突出新型战机、舰艇、导弹等新装备训练，积极探索无人、智能等新领域训练，打造战斗力新的增长点，深化科技加、网络加训练，运用科技力量推动解决部队作战训练难题，持续深化科技加持的战训法创新，继续与世界相关国家和地区军队开展联演联训，进一步丰富演练科目，扩大力量规模，增加联训时间，积极参加国际军事体育比赛，推动中外训练交流合作，走深走实。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年来全军高原部队用氧保障体系建设初见成效，高原官兵用氧需求得到较好保障，请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及亮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
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始终心系高原官兵生命健康，高度关注氧气保障问题。近年来，我们构建形成了点面结合、阶梯辐射的高原制供氧保障体系，可保障高原部队官兵平时吸氧需求和机动状态下斜行吸氧，实现了由救命氧向保健氧、战斗氧的拓展，官兵高原病和急性高原反应发病率显著降低。一是固定式制供氧站点建设不断完善，持续为高原部队建设投入制氧机组等设备，供氧终端连到了官兵床头；二是制氧方舱等机动制供氧装备延伸到任务地域，有效解决了偏远点位的氧气持续保障问题；三是配备便于携行的单兵供氧装置，部队可根据任务需求灵活组合搭配使用；四是持续推动科技创新， 先后部署启动多型新型制供氧器材产品研制任务。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毛盛涛、吴旭报道。日前，全军军事训练档案工作研讨交流活动在武警部队举行，来自全军军事训练、军事档案两个领域的领导、负责人和专家，着眼构建整体规范统一、兼具专业特色的军事训练档案体系，极致会商会诊。活动集中展示了各军兵种、省军区系统和武警部队军事训练档案工作情况。这是军事训练转型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军委机关首次联合组织军事训练档案工作建设的探索实践，为有力推动军事训练档案规范化、信息化、体系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新春走军营。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连驻扎在雅鲁藏布江河谷腹地，常年担负着重要通信设施的检查维护工作。近日，我们的记者来到这个连队，跟随官兵们趟冰河、登高山，用声音记录下他们检查维护通信线路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实地感受他们在恶劣环境中的坚守奉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王瑞涛、郝征，特约记者朴正兴、徐林的报道，跨越高山冰河的守护。
我是记者王瑞涛，在我身后通信连的几名官兵正在整理器材，准备开始今天的巡线任务。我了解到呢，在今天的任务中，官兵们不仅要下到冰冷刺骨的雅鲁藏布江中，同时还要登上海拔5400米的高山之巅，路程长，环境恶劣，任务很重。
一大早，巡线分队驾车驶出营区，向雅鲁藏布江河谷深处驶去。不一会儿，他们就抵达了第一处检修地点。
我现在是来到了第一处的检修地点，大家可以看到，在远处呢，因昨晚上的大风刮断了这个树枝，然后树枝挂上了我们的这个光缆，所以这个光缆已经垂下来了。我身后的这位战士尹家坤呢，现在正在准备穿戴装具，一会儿呢，他就要去检修和维护这段线路。尹家坤，你好，就是咱们这个之间大概是多少的距离啊？然后有多高呢？这个离地？
杆与杆之间的距离在50米左右，离地。从光缆与地面的间距是在5到6米左右。
这么高这么宽的距离，一会儿你怎么上去进行检修呀？
通过脚扣爬到杆的上端，然后再通过滑车到我们的就操作断点位置。
滑车是挂在哪儿啊？
滑车是挂在杆与杆中间的那个钢绞线上面。那个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光缆，白色那个就是杆与杆固定的那个钢绞线。
我如果想让它停下来，怎么停呢？
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卡扣嘛，我们正常使用的话，就是说把它松开，松开以后它是正常
滑动的，
滑动的嘛。我们到达施工点位以后，就把它再还原回去，就卡住以后，这边就没法转动了嘛，我们就可以在现场直接操作了。
检查好第一处的线路后，官兵们又马不停蹄地继续出发。冬日的雅鲁藏布江在阳光照耀下，水面如同蓝宝石一样美丽。官兵们乘一路纵队走到江边后，战士尹家坤和刘春海动作麻利地穿上防水裤，准备趟过冰河检查通行线路。战士刘春海告诉记者，
我们现在在雅鲁藏布江一个自热的河谷中，
那我看就是现在的这个水流量好像不是特别大哈。
因为现在是冬季枯水期，然后夏季的时候我们现在站这里全是水。
那像如果是夏季的话，它这个水流量最凶猛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你看这个钢绞线嘛，当时前段时间夏天的时候，这边的电线杆被冲断了，然后这是遗留下的钢绞线。
时值正午时分，但雅鲁藏布江畔的气温只有-5摄氏度，江水更是冰冷刺骨。两名战士深一脚浅一脚的在河滩上趟水跋涉。到达检查点位后，他们身手敏捷地爬上水泥杆，对线路进行检查。
哎，班长，刚才情况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那边水太深了，我们过去以后水都打到这儿了。
刚我们过去的时候，冰面没有看起来那么厚，我们走的时候踩滑了一下，直接就陷到这儿，水差点一进去。然后我们就换一条路线过去，回去之后发现那边右边的两根钢绞线已经松了，然后电杆开始向右倾斜了，后期我们要再维护一下。
在完成河谷方向的线路维护任务后，巡线分队的官兵们根本顾不上休息，又抓紧乘车赶往位于高山之巅的一座通信台。 通信联黄建波对记者说，上山的这段路特别难走，不仅弯道特别多，而且路上都是尖锐碎石，很容易将车胎扎破。望着眼前崎岖难行的道路，记者和黄建波聊了起来。
大家从我的身后看去，这一节的山路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车辆行驶在上面非常容易打滑。为什么就在这一节山路上会有冰层出现呢？
因为在这节路面的前方的山体上，它有一个山泉眼，那个山泉眼的话一年四季都会往外冒泉水，然后流到路面，就形成了厚厚的一层冰。这段路也是属于最危险的一段路面，这边路的一侧山体也是石头的话，在有风的时候很容易掉落下来，很危险。
咱们现在的这个海拔是多少？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海拔的话有4500米左右，然后距离我们的山顶还有个800-900米。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通信台架设在那么高的山上呢？你们上去也十分的不方便呀。
电台的天线架得越高的话，它的通信的覆盖的面积范围就越大。我们把天线架在最高的点，这样能保证我们所在的空域它的盲区最少。
上山的路虽然险峻，但官兵们并不觉得孤单。道路两旁经常可以看到牦牛等动物的身影，听到他们脚上的铃铛在随风作响。一个多小时后，官兵们乘坐的车辆终于开上了海拔5400多米的山顶。官兵们下车之后，立即对通信台的设备展开检查维护。战士韩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今天的任务是对天线进行一个检修，因为山上的风特别大，天线的杆体已经被吹歪了。”我们通过拉绳把天线回正。
这个天线有多高呀？
这个天线有10多米高，当时是我带领全班的人员对天线进行的架设。
那您上来了多少次了在这个地方？
上来多少次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大概有个100-200次。
那这么多次数当中，您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次经历是什么？
我印象最深的经历是当时在执行任务，山上的设备突然中断了，我们紧急上山抢修。上山的路因为落石中断了，我们就背着40多斤的电台从半山腰爬上来的。上来之后也没有休息，就紧急的进行设备维修，然后天线的架设。
背着那么重的电台爬上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当时的感觉就是呼吸不上来，感觉自己的肺像炸了一样。
随着最后一根天线的检查完成，今天的巡线任务就圆满结束了。对于这群朴实的空军官兵来说，这是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望着远处巍峨连绵的雪山以及湛蓝的天空，大家的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这时战士刘春海动情地说：“
虽然我们通信兵不是站在聚光灯下的，但我们仍是任务保证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每次进场我们总是最早进最晚出，有时候战友想不起我们，但我们不会感到失落，因为这恰恰证明了我们的保证工作没有差错，没有失误，圆满完成了工作。”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许潇吴爱民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1月16号表示，尽管仍存在一些未决事项需要解决，但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将按计划于19号生效。布林肯指出，这次谈判过程极具挑战性，因此出现问题并不意外，各方正在解决相关问题。另据报道，埃及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表示，加沙地带停火协议是重启巴勒斯坦政治进程的开始。声明强调立即开始执行加沙地带停火以及交换被扣押人员的重要性，强调协议各方必须遵守协议规定，并努力在指定的日期内完成协议规定的各个阶段。
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当地时间1月16号会见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双方在会见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要求以色列撤出其占领的戈兰高地军事缓冲区。沙拉说，以色列以存在伊朗民兵为借口向缓冲区推进，但现在这个借口不再适用。叙利亚已经向国际各方通报，需遵守1974年同以色列签订的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已经准备好接受联合国部队进驻缓冲区，使局势恢复到以色列推进之前的状态。穆罕默德说，以色列军队占领戈兰高地军事缓冲区受到谴责，必须立即撤出。
总台记者朱云翔了解到，当地时间1月17号， 美英联军对也门阿姆兰省发起至少五次空袭。
总台记者王兵报道，当地时间1月1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征召预备役公民参加2025年军事集训。这一措施旨在确保预备役人员保持状态并提高其军事技能，是俄罗斯加强国家安全和防御体系的政策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俄乌双方16号首次在四方框架下举行会议，讨论战俘待遇、寻找失踪人员、确保援助物资能够顺利送达需要帮助的地区、帮助分离家庭重新团聚等问题。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那些扎根深山的无名野花》。文章讲述了作者在连队服役期间的难忘经历和心路历程，从刚到连队时的不适应，到后来经过一次次任务磨砺，为国戍边的信念更加坚定。通过作者的讲述，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当代中国军人的宝贵品质和奉献精神。作者王明红，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笑瑞。
我刚入伍时的连队静卧在一座深山之中，营区的生活平静地掀不起一丝波澜。我来连队是在12月初，这里已经是冰天雪地。闲暇时，我就凝视窗外，看着纷飞的雪花一片片落下，渐渐铺满了窗台。那天我和一名老兵踩着厚厚的积雪到山上巡线，冬季雪大，电话线经常会被枯枝和积雪损坏，连队要时常派人检修线路。这名老兵叫李志国，18年军龄，是连队里最老的兵。李志国踏雪前行，嘎吱嘎吱的声响有节奏地传到我的耳朵中。我沿着他的脚印行进，省了不少力气。到了中午，我们才巡查了一半线路，我有些垂头丧气。李志国看了看手表，示意我坐下休息片刻，吃些干粮，下午继续巡线。对于巡线，老兵李志国非常认真，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我疲惫地背着设备跟在后面，有些心不在焉。他看了看我，笑呵呵地说，打起精神，我们在完成一项艰巨光荣的任务。我撇撇嘴，光荣艰巨我是感受到了，光荣在哪儿呢？他指了指远处的营房说，如果战争中通联不畅，后果将不堪设想，连队的通联靠我们马虎不得。经他这么一说，我虽然认识到了巡线工作的重要性，可我依然不喜欢这里。我的老家在山区农村，从儿时起就梦想着去看看山外的世界。没成想，参军入伍来到部队后，又进入了另一座大山，内心的失落挥之不去。我开始复习文化知识，想考军校，离开这里。黄昏和黎明，看着窗外的大山，我幻想外面的世界定是光彩夺目。夏天到来，冰雪覆盖下的崎岖山路渐渐露出它的轮廓，沉睡了一个冬天的花草渐渐苏醒。那天我和老兵李志国一起去执行任务，这次我们俩是乘坐兄弟单位的车辆，不用步行。可不巧的是，车子在半路上出了故障，我们不得不坐在路边等待维修的人员。 看到李志国的鬓角有几缕白发，我忍不住问他，班长，是什么动力支持你在这里坚守这么多年？他看了看远处的群山，满足地答道，你看这里多美。美？我怎么没有发现？我悻悻地说。他说的这些是我从小就熟悉的画面，毫无美感可言，我只想离开这里去看远处的风景。班长，我们在这深山里奉献，你说谁会知道我们？我反问他。沉默几秒后，李志国轻轻地说，你看看路边都有什么。我往路边瞅了一眼，随口说道，无名的野花呗。这些野花虽然在深山中，可一直在努力绽放，或许没有人去注意它们，但它们把一生的美丽都献给了这片土地。我们也应当如此，在最好的年纪绽放自己，把光和热传递给这个世界。李志国的话让我心头一动，陷入沉思。在返回的路上，看着车窗外星星点点的无名野花一簇簇努力生长，我有些感动。进入盛夏，驻地雨季来临，八一建军节的晚上，单位组织会餐，指导员刚端起饮料要说两句，连队文书突然匆匆跑来，他是来传达紧急通知，驻地的一个村庄被洪水围困，上级要求连队立即前出救援。我们放下碗筷，迅速集合整队，投入到紧张的抗洪抢险任务中。第二天凌晨，任务完成，我们才返回营区。走进饭堂，满身泥水的我们坐下后开始狼吞虎咽，没有任何言语，只有餐盘和筷子的碰撞声不时传来。昨晚的饭菜早已凉透，但大家全然不顾。我饥饿难耐，大口扒拉着饭菜，脑海里又想起那些山间野花。后来我考入南方城市的一所军校，真正要离开大山了，心里却难舍难分。离开连队那天，我在营区四周的山上转了一圈又一圈，风在耳边呼呼作响，脑海里关于连队生活的往事全都浮现出来。上了车，大山、营房、战友越来越远，我的眼睛湿漉漉的。时光如梭，如今我已在军营度过16个春秋，往事如风吹拂心扉，那段在大山深处的军旅经历竟然是我经常回味的一段记忆。在不经意间，我常常会想起那些深山的无名野花，因为它们教会了我不惧风霜，向阳生长。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